亲爱的朋友，平安陪伴你在空中的佳佳在这里向你问好。今天呢，很高兴为你再次邀请到郑红足医师，要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更多的健康资讯。郑医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先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提到中医跟西医以及中药跟西药，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佳佳想要问郑医师的是，通常像在你的临床经验当中，来到诊所看诊的病患，什么样的情况你会建议他们转西医？
这样的状况我如果要说得很清楚是需要一段时间，那我简单讲几个例子，就是来到我的门诊之后，我转介给西医去做一些追踪治疗，来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这样好，例如感冒好了，咳得很厉害，来到诊间呢，我们要看状况，当然我们如果能够处理的，当然就不需要来转介给西医去做更进一步的检查跟治疗。通常如果我们转介出去呢，通常都会去需要去大医院，因为需要照 X 光啦、超音波啦，或是抽血做一些检验，通常不是转给西医的诊所，那西医的诊所也没有什么资源，因为他没有什么检验的器材。这样通常我们 refer 出去的时候，通常都是希望你去比较中大型的医院去做一些 confirm 的动作。这样比如说咳嗽咳不好，然后咳的声音很沉重，咳不出来，咳到胸口很闷很痛，然后那个发烧，这个我们会怀疑比如说你有肺炎。像这次的流感来看呢，我们比较担心它会侵犯支气管，然后会变成肺炎啊，以后会造成肺积水或者是肺的一些状况呢，就会造成生命的危险。这样那通常这样我们会转介给西医呢，希望他再照一下 X 光，看他里面有没有发炎的状况，如果有可能需要进一步的住院，那这是一种状况。另外一种我有遇到的是比如说好他是比如说主动脉剥离的啊，像来到门诊呢，他也不晓得他是什么问题，可是呢我们一量起来他的血压190-110啊，然后脉拔起来呢两手都把不到脉，可是血压非常的高，气色黄黄的暗暗的，沟通讲话都正常，那这种状态呢其实是一个急症，因为两手的像我们在把脉的时候，两手的手的劳动脉呢动脉经过，所以他血流应该是要有一定的强度这样，可是那个病患呢是整个都把不到脉，这样一量血压非常高，那当然呼吸心跳都还好了，没有说非常的高，但是借由这样的一个症状呢，我就判断他的症状是心血管的疾病非常的严重，那这时候呢我就请他看完诊后马上去一级的教学医院，而不要去一般的小医院，建议他用最快的速度去挂急诊，然后可能他的心血管非常的有问题，因为他的血已经全部都跑出来了，没有在他应该有的动脉里面了。我建议他马上去了，可是很可惜的呢，这个病人最后他是没有去了，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没有什么异状，他各方面都讲话都还很好啊。那血压高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我跟他讲说不是暂时的现象，因为他血流已经跑出去了，可能看不到，很可能是动脉剥离了，但是很可惜没有听我的建议，然后三天后呢他就整个就爆发喘起来那最后就送长庚，那最后没有救起来就死掉了这样那像这种状况是一定要转介给西医，不然生命是会有危险的这样。那我为什么你说他为什么会我会知道，因为他有家属陪同过来，那我有在那个时候当下呢我有非常的严重的跟他警告说一定要去看这样，如果没有去看有什么生命危险你不能怪我这样所以我有做到我应尽的角色这样。那后来很可惜他没有听我的建议，然后三天后再发生的时候他的血已经跑到外面三天了，很难再救回来，后来紧急开刀，后来没有救回来像类似这种情形还有很多很多状况，然后可能讲不完这样，那要看个人医生的判断，然后你该转介给西医的时候就要马上转介不然会有一些问题这样。
是非常谢谢郑医师的分享，让佳佳想到在前阵子呢台湾还没有中西医比较开放的合作之前，像我以前有一些认识的西医朋友每次佳佳跟他提到我去看中医他们就会面有菜色皱眉头他们就会觉得我们不是批评中医啦，可是那个中医还是有点危险，西医其实是比较精准因为有一句话说西医靠实验，中医靠经验那么说到经验呢，你也不知道这位中医师他的经验到底 是好还是不好。请问郑医师，你自己在中医的这一块，面对像一些西医他们可能对中医有一些怀疑的看法，你自己怎么看待？
这个非常普遍哈，那中医存在2000多年，那西医存在100多年。那在100多年前呢，是没有西医这个名词的。如果是中国人的社会里面呢，包括台湾呢，我们大概如果生病了，除了巫医以外呢，大概就是寻求中医的治疗了哈。那在100年前是如此，那100年后竟然产生这样剧烈的变化哈，我是觉得匪夷所思了哈。那也许这是整个社会环境，整个因为我们现在我刚刚讲的健保资源90%几都是在西医的手上，所以一方面西医的发展也比较快速啊。那其实呢，这样的状况我刚刚这样一讲，大家就会觉得听起来不合理了哈。100年前全部都是中医在治疗，100年后竟然这样的治疗变成是非常荒诞不羁的，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一个看法，这是整个社会的观感的扭曲了哈，这是不太正常的现象。那加上刚刚讲的西医靠实验呢，中医靠经验呢，这一点某个部分是对的哈，但是有一个地方我要稍微指出来一下这样哈。那以我现在在学科学的一个角度来看呢，其实这都是科学的一部分哈，科学是从观察，然后实验，然后再验证，然后再运用到临床这样。那西医某个部分也需要靠经验，那不是只有实验哈，因为大家不想要当白老鼠了，所以会用到病人身上，大部分都是已经经过一些我们讲的 phase one、phase two、phase three， 就是很严谨的一些临床的试验以后呢，才会用在病人的身上。西医的药是如此，然后它的检验方法也是如此，然后最后呢，你看有很多药呢，用了好几十年以后，最后会被停掉。我们讲的很多止痛药，它后来发现会 sudden death， 会突然间死掉。那全世界都有这种现象，就用了50年以后就停掉啊。另外一个像荷尔蒙的治疗，以前只要停经都用荷尔蒙，现在要很谨慎，因为后来经过全世界大型的一个研究呢，发现常常使用荷尔蒙呢会容易导致妇科方面的癌症，所以现在更年期的妇女大部分的妇产科医师也停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除非必要。所以呢，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来，西药只有100年，身体对它的适应度是不够的。那中医存在已经2000年，那其实它已经经过临床的一些累积，2000年的经验了，该发生的问题，该适应不良的问题都已经出现了。所以说其实你在服用中药方面很多东西是比较清楚的，虽然它的一些 mechanism 里面到底什么药的成分啊，或者什么不是很清楚，因为没有人去花很多时间去做研究，那当然就不会那么清楚。可是呢，应用在临床上面它已经2000年的历史了，所以有些什么作用什么副作用都非常清楚。所以这样的状况呢，也不能说单纯的是靠经验，它其实已经累积在科学的角度上面，其实它也具有某一方面的科学的一些精神在里头了。一般人讲中医比较不科学，那西医比较科学，这个是某个部分对，某个部分其实是有问题的这样，所以我要特别在这里澄清这样。
是，非常感谢郑医师的分享。在下集节目当中，佳佳会继续来询问郑医师，是有关怎么样才可以选择好的中医啊，或者是怎么样去分辨哪些的中医诊所，或者是我们常说现在可能有一些不是诊所，可能是秘医或者是认识的人，要怎么样去分辨来保障自己的健康。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先在这里向听众朋友说晚安了。那么也再次谢谢郑医师，郑医师谢谢。
谢谢。
是，亲爱的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陪伴你在空中的佳佳就要在这里先向你说再见咯。